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6号，公元2004年3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13届西藏人民议会7次会议上提出个人决议案，西藏人权状况没有丝毫改善，数国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提起西藏问题，黄河污染严重，水中生物面临绝迹。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13届7次会议今天已经进入第9天，在今天召开的西藏人民议会上，卫藏议员嘎玛全培提出了个人决议案。决议案指出，2005年3月份召开13届9次会议之际，如果中国政府还不取消一个放弃两个承认的先提条件，推迟同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将在明年的13届西藏人民议会9次会议上提出西藏流亡政府的中庸立场必须改变的决议案。议案在议会上一致通过。嘎玛全培向议会提交的个人议案中阐述，西藏沦陷后，达赖喇嘛和藏人被迫流亡印度，1959年到1979年的20多年里，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始终坚定西藏独立的立场，发扬和继承西藏传统宗教与文化，向年轻一代灌输道德素质和现代教育，为了生活自食其力，在印度各地区成立西藏难民营，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达赖喇嘛的荣誉和西藏问题在全球推动了良好的基础。1979年年底，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如果放弃西藏独立，任何藏中问题的谈判都可以解决。从此，过去的25年里，西藏流亡政府改变了其当初的立场，至今提倡和平非暴力的中庸之道。由于至今的20多年里，中国政府方面根本没有诚心和谈的迹象，导致许多藏人的内心产生各种疑问，对藏中和谈引起怀疑。因此，特别在13届西藏人民议会7次会议上提交个人议案。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多罗桑丹增对此表示，向中国政府提出时间的限制不会对藏中和谈带来有利的影响，更不会创造良好的空间，但是他认为也没有必要反对提交类似的个人决议案。嘎玛全培今天提交的决议案在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且获得了议员托妹和达瓦普吉的支持。该议案最终以16票反对、19票支持，在13届西藏人民议会7次会议上通过。由于达赖喇嘛公开提出，具有300多年历史的达赖喇嘛传承制度是否继续下去，应该由西藏人民自己来决定。在今天召开的西藏人民议会上，议员卓玛次仁提交的个人决议案中提出，为了雪域西藏的政教事业延续下去，祈愿达赖喇嘛的转世传承千古长青延续下去。此决议案博得了议员普布卓玛的支持，在本届议会中一致通过。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人权状况没有丝毫改善，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中国政府不断地对外界宣称西藏的发展与繁荣，来歪曲事实，但是近期从西藏抵达尼泊尔的藏人证实，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丝毫没有改善的迹象。本台记者阿旺仁钦引述，近期从西藏首都拉萨抵达尼泊尔的一位拒绝吐露姓名的藏人证实发出消息，中国政府不断地利用媒体对外宣称西藏人民在拥有人权的社会中生活步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各界中声称，近几年来还陆续体现释放西藏政治犯，显示中国人权提高的迹象。事实上， 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一些城市在外观上的确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西藏各地区城市外面的农牧地区，人民的生活是非常贫穷。例如西藏电视台所播出的一些介绍西藏的节目中，从来不会报道这些还没有脱贫的偏僻地区。中国政府对西藏实施的政策至今丝毫没有任何的改善。消息透露人表示，虽然中国政府释放了部分西藏的著名政治犯，这只是为了在国际各界中树立形象而已。西藏人民在宗教、文化和政治、人权方面的自由表达并没有什么改善。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年会召开至今，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新西兰等国家先后在年会上表示对西藏的人权状况感到担忧。欧洲联盟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表示，欧盟正在促进同中国进行对话来解决人权问题，但是其中还是存在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例如有关言论和宗教集会等方面的自由问题，特别是近来中国政府大力镇压劳工和民意人士的人身权利，严厉干涉和控制西藏和新疆的宗教与文化自由权利。对此，欧洲联盟表示深感担忧。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李·威廉森表示，美国期望2003年的中国人权比2002年有所提高，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民意人士和在网站上发表言论的人士以及劳工等被剥夺公诉的权利，任意地被监禁和判刑，中国的人权状况比往年更加的恶化。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李·威廉森还表示，藏人在没有公正合法的审讯下判处死刑，以政治和宗教为借口虐待、拘捕以及镇压和长期监禁西藏自由人士，西藏的人权现状极为落后。他说，美国和中国于2002年举行人权对话中提出过社会和政治自由需要奠定基础，给予藏人和东土耳其斯坦人等少数民族宗教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澳大利亚代表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表示，将努力敦促中国的宪法和政治体制更加的透明，并且提出让西藏和新疆人民拥有宗教信仰、言论集会的自由权利。加拿大代表也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表示，中国政府过去释放了一些政治犯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对于继续镇压宗教和言论集会自由的行为感到担忧，特别是对西藏和新疆的状况极为忧虑。加拿大代表呼吁中国政府承诺国际社会和政治宪法的同时，必须实际履行宪法的宗旨。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挪威和新西兰的代表也提出了西藏问题。挪威代表约翰森表示，今年中国召开的十届人大会议上修改的宪法中提出人权问题，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挪威政府方面非常重视加强保护西藏传统的文化与宗教，对于中国政府强烈镇压宗教和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行为更加感到担忧。新西兰代表在人权年会上对于中国公民缺乏宗教言论和政治自由权感到担忧。新西兰方面还呼吁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允许国际人权观察人士访问中国。本月15号开始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德国和英国提起了西藏问题，美国也决定在本次年会上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黄河污染严重，水中生物面临绝迹。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新华网报道说，黄河水资源保护研究所专家指出，黄河许多支流在50-60年代水情淤越，现在是全河皆污，初期巡田，雨下绝迹。专家表示，罗河的鲤鱼河、伊河的防鱼自古有罗鲤以防龟似牛羊之意，如今这两种名贵鱼种因水污染而绝迹。20世纪70年代， 为河下游水草丰美，许多农民以大鱼为业。目前为河只剩下哈鱼，身上还有浓重的煤油味，不能食用。报道说，目前黄河废污水排放总量达42亿立方公尺，比20世纪80年代多了一倍。污染物超出黄河承载能力，使黄河水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人性与世界和平》。应有尽者，宗教没有国境，任何民族或个人对于某一宗教，如果认为它可以造福牟利，就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对于一个寻求皈依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选一个最适合于他自己或他自己的宗教。可是信奉某一特定宗教后，并不是说就要排拒其他宗教或排拒自己所属的社团。事实上，重要的是信奉某一宗教的人不应该与他们原来所属的社会绝缘，他们应该在原来的社团中继续生活下去，与其他成员和谐相处。假如你从你自己的社团逃离出来，你就无从做利人的事，而利人却是宗教的基本目的。在这一方面，应该切记两件事情：自我反省与自我改正。我们应该经常地注意自己对人的态度，小心地反省。如果发现自己错误，就必须立刻改正。最后，我再对物质进步问题说几句话。我曾经听到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对物质进步颇感埋怨，可是说来很可笑，这正是西方国家所最为自鸣得意的事情。我认为物质进步并没有错，只要做到人占优先，我坚决相信要对人类问题做全面彻底解决，必须将经济发展与精神成长这两股力量结合为一，并调和运用才行。不过我们也该知道它的极限，虽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物质自治对人类福祉提供了莫大的贡献，但却不能创造永恒的幸福。例如在美国，科技发展也许是冠于全球，但心理上的苦难仍然非常重大。这是因为物质知识只能提供一种依存于实际条件的快乐，而不能提供那些发自内在、不受外界因素影响的幸福。为了重振人性价值并获致永恒的幸福，我们必须探求世界上各民族所共有的那共同人性主义的遗产。希望这本小册子能紧急地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把我们全球人类结成一家的是人性价值。这本小册子写下我的心声，每当遇见外国人，我都同样感情，我正遇见人类大家庭的一份子。这种态度出自我对所有人类的爱心与尊敬，希望以此至诚作为对世界和平的小小贡献，祈求地球上的人类大家庭更多友爱、更多照顾、更多的理解，对所有不喜欢苦难的人、所有珍惜持久幸福的人，这是我衷心的呼吁。听众朋友，到了这里，由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梁实秋先生中印审定、黄天才先生中译的《人性与世界和平》就全部播送完了。那么从今天开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在每周的星期五向广大听众朋友们推出由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关于道德，人的一生中道德如同生命一样重要。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